接下来，Peter 弟兄带我们读今天希伯来书第七章。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任职的立位子孙，照命领命照例向百姓收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人都是必死的人，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人有为他做见证，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可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亚伯拉罕收纳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立位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倘若这立法这职能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新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生命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祭司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一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立他的对他说：“主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就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他这样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接下来是高等传道为我们证道。我们先做祷告，感谢主，谢谢你，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献祭和受死，我们得以在面前，盼望我们可以长久的在你面前站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各位大家好，现在今天虽然有很多弟兄姐妹生病，但是盼望神能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在 COVID 当中也能坚守，也能领会明白上帝的心意，生命也可以借此得到造就和成长。我们从营会都得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继续回到主日崇拜来开始学习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中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坚持到底？我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除了基督教，可能还有很多好的选择。这些 不是一直是基督徒的人来说，我是不是回到以前会不会更好？或者即使那不是更好，也许我可以找回到原来信仰中好的那部分，然后去找一种办法来避免其余不好的部分，可以这样吗？那么有很多方法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希伯来书一致的答案是，它只为我们指明。那也许你也会说啊，我知道答案一定是耶稣上帝，但没关系，这是我们不谋而合。那今天的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也不例外。那我们有一些细节的部分会有些技术性的讨论，跟往常一样。啊，本周也是一样。在我们圣巴尼教会，我们会一直在说同样的话，就是信靠伟大的主耶稣，他会救你，他会提升你，他昨天这样，他今天这样，他明天也会这样，直到永远。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今天的章节当中。希伯来书第七章中有一些技术性的时刻，有些技术性的讨论，所以我们不浪费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我们今天的章节可以说是讨论被称为国际性的神秘人物，那原因很快就会显而易见了。我们将考虑是摩西，第三是弥赛亚。首先，麦基喜德是谁？让我们读一段啊，请打开你的圣经，你会发现很有帮助啊。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就有一个下载去一个应用叫做 Bible Gateway。啊，这个麦基喜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命之始无命之终，就是其实这就是把这个故事去拍成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办法就是让我们看回到，创世纪，去阅读上帝是怎么祝福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我们可能记得有一首歌，一直在圣经当中。我们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你也是，我也是，所以让我们赞美主。啊，好了，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亚伯拉罕是上帝的选民，他遇到了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 M，就是麦基喜德。麦基喜德到底是谁呢？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我这里不能多说。但是圣经却是清楚地说明了几点。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所有这些，只要你回到这个创世纪的13、14章，就会看到，他是正义之王，他又是和平之王。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一个仁义，又是那至于他到底长得什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我们可以说喜德是仁义的，所以又是公义的，所以当你去找他做裁判或者判决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正确的裁决。同时，他又是一位和平之王。当你去寻找和平的时候，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意味着没有人伤害你，或者事情可以进展得很顺利。他会说：“啊，我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 给他。那可以想象，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我们不需要讲的非常详细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些细节。但是做一个比喻，假如说我争取了我们现在征服了这个威勒比城市，而且拥有大量的战利品。那么有一天我出现在你家门口啊，向你打招呼说：“嘿，掳掠的财富十分举动会使你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 VIP 的贵宾。”那么麦基喜德显然就是这个 VIP。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他是如何成为这样的贵宾？是一位伟大的仁义的和平的君王。我们其他还能说什么呢？关于麦基喜德的另外一件事是，他是一位祭司。那祭司是站在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人，他在上帝面前代表我们，他在我们面前代表神，他是我们的中间人。回到刚才的讨论问题，如果我对自己说，我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能面对上帝，那么这位好的祭司就会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在你以前先进入，并代表你行事。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会准备好，他会欢迎你。所以关于麦基喜德，即使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位君王，他是一位伟大的祭司。这些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抓住的重要事件。我们虽然不知道麦基喜德是从哪里来，他的父母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关于他死亡的这些记录。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就是正确啊？如果大家去读创世纪，他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说。但是确实可以说，他比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亚伯拉罕更伟大。他是伟大的君王，他是伟大的祭司。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二个 M。我们刚才讲了麦基喜德，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摩西，这是第二个 M。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里说：“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得以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喜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你知道摩西其实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带领他们穿越旷野的人，在上帝的带领下，他拯救了人民。所以你可能也知道，他的兄弟亚伦是第一位祭司，是大祭司。正如我们所说的，祭司的工作是中间人，他站在人和神之间做中保。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犯了罪，你恶作剧的在你姐姐的甜点里面放了蜗牛的毒饵，结果她得了病。抱歉，她也许说啊没关系，但是神从天上看到这一切说，不是没有关系，实际上这非常的糟糕。在摩西的制度底下，你要么与神面对面来面对审判，要么你就与神面对面，然后说我要献祭，献上一只羔羊，献上一只山羊，一只鸽子。那接着呢，你就被饶恕了吗？ 因此，我们需要介绍的是，这个在旧约当中的祭司系统的复杂，是为了展示关于上帝。因为所有的罪都需要惩罚，而且他是一位完美的审判官。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能简单的眨眨眼或者移开视线而逃避。我们必须为所错的事受到惩罚。第二，其次，他是也是爱与仁慈的，他选择接受我们的献祭。这就是为什么在哈该书当中，正如我们上周在教会的营地看到那样，这座圣殿年久失修，无人看管。是神以慈爱的方式来处理罪的。生，如果你真的试图在你姐姐的果冻甜点当中毒害了她而愧疚，如果你现在牺牲一只鸽子来偿还你的罪孽，可以吗？我的回答是不可以。我希望你也是说不可以。一只鸽子、一只羔羊或者一只山羊的牺牲，并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来掩盖我的罪过。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要涵盖的内容。我们需要更大的祭司和祭物，那就是弥赛亚和基督。我们只有通过更大的祭司，才能替代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谈了麦基洗德，也提到了摩西。接下来，我们需要讲第三个 M，就是弥赛亚。所以，让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来读第十五节。以下的经文，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于是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你看，我们讲到哪里？担心我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如何的面对？答案必须是。请忘掉之前的那些伟人，无论是麦基洗德还是摩西。首先，我们承认他们的确是更伟大，比你更伟大。那这第三个 M，他不是麦基洗德，不是摩西，而是弥赛亚，是主耶稣基督。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那位最伟大的人是主耶稣基督，他出生了，他死了，他又复活。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做什么呢？难道是完成了他的工作，在天堂般的海滩旁边休息吗？不是，这个答案就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和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的23节和以下的圣经。多是因为有死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 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是不是很神奇，很了不起？我们已经谈过了麦基洗德，我们也提到了摩西，现在我们说弥赛亚主耶稣，他就像麦基洗德，一位伟大的国王，一位伟大的祭司，了不起的大祭司。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他说他常活着为我们代祷。相信他，他正在为你和我代祷，不仅是为着我们，而且是为整个世界的罪孽。你怎么看呢？他的祷告对你有用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他说他能够完全拯救那些通过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他总是活着为他们代求。我们还需要说更多吗？我想没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你和我一样在为他自为自己的罪感到焦虑，那请你回到这节圣经。主耶稣能够完全的拯救，真的没有任何疑问吧？如果你信靠他，神就能够并且通过主耶稣拯救你。你可能正在经历失败，你可能摇摆不定，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主耶稣今天活着，今天他为我们，把我们从所有的罪孽，今天你是否会担心面对上帝的审判呢？判的在我们的罪中遇到我们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完美的审判我们。不完美的人无法站在完美圣洁的上帝面前，因此需要一个祭司和一个祭品，以消除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有些犹太人正在读他的信，祭司制度，这是远远不够的。旧的祭司制度是能真正的代替有罪，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又一个的祭司活着服侍着，但是又死去，不断的死去，这样的一个事实无疑证明了他们甚至无法正确的处理他们。但是耶稣基督是伟大的祭司，他把自己作为牺牲和替代品献上，因此我们不需要再害怕上帝。我们怎么知道他的牺牲对我们真的有效？也通过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他总是活着，为我们祷告，祈求上帝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希伯来书中有一些可怕的时刻，他们警告那个即将到来的审判，是何等可怕。但是尽管那些时刻，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但是为了我们祈求祷告，来坚固我们，安慰我们。因此，愿我们都好好的信靠他。今天讲到部分的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